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讲的是患难哈，我们回想一下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的第一章、第二章，我们以前看过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、第二章，保罗称赞这个教会，说他们是众教会的好榜样，又劝他们要继续的努力，行事要对得起神。那么第三章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呢，最强烈明显的就是，即使帖撒罗尼迦教会相当不错，相当好，但是他还是很担心，很担心，一个为父的心，担心这个教会的有人会受不了逼迫，被患难动摇了。那么即使他说，我预先跟你们讲过，我以前已经跟你们讲过，不要被这些患难动摇，你们一定会碰到患难的。保罗这个讲法当然是合圣经的，当然是合神心意的，不过不合我们一般人的想法。我觉得我们听到的信息常常是，你要预备哦，期待哦，上帝会给你很多祝福。那么保罗有讲这个，我们一定讲上帝有给我们祝福，但是我们也会提醒弟兄姐妹和来听到朋友，你要预备，有患难等着你，有患难，有苦难，有灾难等着你，你一定要站立得住。这也让我们想到耶稣说，在传福音的过程中，在撒种的过程中，有人是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，那种人就是当下领受，听了福音欢喜快乐领受，后来未到受了逼迫或者受了攻击难处，他就退走了，他就退后了。那么现在保罗很怕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会如此。不过后来他听到的消息是说，这个教会继续在成长，他就有点他就很高兴，他继续勉励大家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在这个背景之下来了解患难、苦难或者危难啊，就是我们人生在世会碰到的这些艰难，大的、小的、个人的、团体的、社会的，我们都很难避免啊，就是一定会碰到的。患难或者苦难或者危险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叫患难？什么叫苦难？什么叫危难呢？我们可以说，在神原来创造的世界、创造的宇宙中，没有患难，没有苦难，没有危险，没有这些。在将来神给我们带领我们去的新天新地里，也没有患难，也没有苦难，也没有危险，这些负面东西通通都没有。那么但是罪恶进入了这个世界，就有患难，就有苦难，就有危难了。我们可以说，患难是神对罪恶的一个处罚。在以赛亚书45章第7节，耶和华告诉先知，要先知告诉百姓，耶和华是施平安又降灾祸的神，他施平安给人，他也降灾祸给人。那么施平安给遵行他命令的，降灾祸给恶人。罗马书2章第9节也同样讲到这样的话，神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。患难是上帝对罪恶的惩罚。好，第二个，患难是神管教造就的作为。各位，这两个很不一样，虽然有的时候混在一起。神的管教，神的造就，很多时候是借着患难的，很多时候借着艰难的。当这个患难或苦难临到神管教或造就的人，不一定他犯罪了，甚至可能他没有犯罪， 神就是磨练他，神就是给他艰难，让他能够更上一层楼。就我说这两个常常混在一起，就是有的时候人是因为做错了受到处罚，有的时候人没有做错，就是神要提升他，就受一些很严格的考验。这两个可以连在一起，就是我们也犯错了，神在处罚我们，神也在管教训练我们。那么在生命记第八章里面就讲到，他苦练你，他是神，你是以色列人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他让你饿肚子，让你没有东西吃，使你知道靠耶和华的话叫你终究享福。这是生命记的原文是这样讲的。那么神让以色列人没有东西吃，要叫以色列人学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这是耶稣在回答试探的时候所用的话。这不一定有用，不是说神做事没有用，而是我们人的罪恶所做的反应很难想，很难猜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你被饿过肚子，你饿肚子好痛苦，神要你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可是你饿肚子很辛苦，你学会的功课可能是人活着非靠食物不可。那么不管是你富裕是贫穷，你碰到什么神要你学功课，有的时候是刚好相反的。我曾经到美国的罗德岛，有个 Newport， 那是极有钱的人区，有钱之更有钱的是有一个7个 mansion 的一个观光景点。这7个 mansion 呢，是上一个世纪初美国最有钱的人，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有钱的一些人，富可敌国的，在那里盖的一些别墅。那不是他们的家，他们全世界很多的庄园别墅，那是其中一批。那么其中有个最豪华的叫大理石屋 Marble House， 是黑色的大理石，非洲运来的。那么那个是我在美国读书的学校的创办人的创办人他盖的，就是 Vanderbilt 他盖的。他盖的是给他未婚妻的，其中有一间房间贴满了金，就是真金啊，当然是贴金在上面，非常豪华，叹为观止。不过我可以跟你讲，他们房子还没落成就解除婚约了啊，就是本来是要给他的未婚妻的，就没有做。我们看，我们基督徒看了都是有一个遗憾的，唉，这么漂亮的房子不能给他们什么爱情，有钱没有用啊。但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在那里带我们看嘛，他有一次他爸爸来了，他爸爸是个商人，不认识主，看了就说，我们基督徒看了，唉，虚空的虚空，有钱有什么用。他爸看了，唉，所以要有钱呐、啊。所以每个人学功课不一定学得会哈。神越管教我们，我们是越学会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呢，还是越没有学会？你饥饿了，你学会的是要依靠上帝，不是靠食物，还是你饥饿了，你才知道饿肚子的痛苦？你说我非有食物不可，要预备好。这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白受苦，要学好功课，学会功课。苦难是神对我们的管教，造就我们的作为。诗篇119篇第67节、71节，我为受苦以先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。我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 也就是我受苦以先，任意妄为，被上帝管教了，遵守了你的话。不只是我们人哦，连我们的主耶稣都受上帝的管教。主耶稣他的神性不需要任何管教，他的神性永远不改变，他的人性没有罪，但是也要学习顺从。希伯来书五章八节很沉重的一句话哦，耶稣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也就是照作者的意思，耶稣不是天纵英明，从小从母腹中天父说什么他就顺从什么，他是受了苦难，从苦难中学会顺从的。如果你一定要我把讲的逼真一点的话，好像耶稣是被天父打要听话啊，才学会顺从的啊。我们不能分析太多啊，免得我们想错了，但是这句话很提醒我们，连主耶稣都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那希伯来书很看重这一点，在十二章十节十一节，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，管教我们让我们得益处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，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，神看是可喜爱的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。哎呀，各位，我再次说，我们今天很少这样讲了。我们蒙召是要得福气的，得今生和来世的福气。神召我们来，让我们得到他为我们预备的永远的今生的来世的祝福，这是真的，这是重要的。但是我们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，我们蒙召也是要受苦，行善而受苦。这是艰难，这是很叫我们觉得很艰难的。不过我们也求主怜悯了。我不知道我们台湾这种心态是怎么样。你们的牧师马牧师是当过军人的，那么以前当军，以前了，就是他那个时候做一个军官，哇，我看到都是很不知道要受多少苦。我没有看过他们被抄，但是我相信海军陆战队都是非常艰难的。我看过电视上，你们大家也看过那个美国的什么海豹部队啊，还有美国的那个甚至就是政报警察，那个叫什么 SWAT 是不是，那种特种部队啊，都要受好多的苦。但是招募的时候，年轻的学员包括女生很多，哎，很多在那里被整呢，你进去你一下那个 bus 就被整被骂，哦，真是不是人的对待，凶的不得了。然后那个操练的不得了，可是他们很多人想去，因为好像觉得非常荣耀。是不是有个电影美国狙击手啊，那他们都是受过这一类训练，但是人看很荣耀的。我们能不能看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一切的，不管是舒服的或者苦难的事，都是好事。苦难的确，我刚刚讲第一个是神对罪恶的处罚，但不只是那个，苦难也是神对他所爱儿女的操练。第三个，苦难是神莫名其妙的作为。天下太多这种事了，太多疾病、战争、灾难、倒霉的事、不幸的事发生了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没有叫人得到什么好处，除了叫人痛苦，没有什么好处。各位，这我们每天生活中都会发生的。 那么我是一个很功利的人，我以前每次碰到什么不顺的事，就会想神发让这件事发生一定有什么爱我的意思。比如说我是念文化学院的，那么坐那个公路局的车上山回来，有的时候挤不上去，有的时候被人家插队了，我被没有挤上去，我就会说没有挤上去还要等那么久，可能前面一班车神是要他翻下去，我就不在其中。就是我每次碰到不舒服的事，我都要想可能会怎么样，可能会怎么样。我买电影票没有买到，挤不进去，说不定等一下失火啊，所以我神是保护我爱我。这种想法不对啊，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痛苦，为什么这么倒霉，为什么我长了一根骨刺，为什么我会这样会那样。这个最最有名的例子当然就是约伯了。神为什么要让他受这么多苦？很明显的不是为他犯什么罪，好像也不是要给他什么管教嘛。那么约伯是最后从苦境中回来了，可是他死去的那些儿女呢？神有什么旨意要这样做呢？我们不晓得。好，三个了哈，苦难是神处罚罪恶的作为，苦难是神管教训练他儿女的作为，苦难是莫名其妙的作为，我们不知道。苦难第四个是鬼的魔鬼的恶意，魔鬼定义要伤害神的儿女，破坏神所创造的世界。这个你可以在约伯记里也一样看到，约伯被打击是神同意的，但是也是撒旦挑拨的。以赛亚书第十章五到七节，耶和华说，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亚述是上帝愤怒的器皿，神使用他，神使用恶劣的人或者鬼来伤害人，他有恶意。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九节，那个可怜的父亲跟耶稣讲，我那可怜的儿子，鬼重重的伤害他。我们不知道那小孩子犯了什么错，以至于神允许鬼这样做。我们不知道那个父亲犯了什么错，以至于神允许鬼这样伤害他的孩子。这个跟刚刚讲的有点像，但这个我们清楚是魔鬼做的。但是跟刚刚有点像，就是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允许魔鬼这样做。腓立比书一章十七节，保罗说他已经在监狱里了，又有教会的人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。他已经很痛苦了，又有人加增保罗的痛苦。在启示录二章十节，哎，圣经里这些例子太多了，只是这些句子比较直接，魔鬼要叫你们受患难，魔鬼要叫神的儿女受患难。启示录九章十五节十九节，那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要杀人要害人。那么这是我们的困惑，就是我们还是想到刚刚讲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太复杂太艰难，可是我们把它想的简单一点，就生活中有些苦实在是莫名其妙的，有些苦是哦是海豹部队训练的有价值的，有些苦是魔鬼教练训练的球队有价值的，可是有些苦莫名其妙没有价值的，我们很觉得这让我们活得不能够很愉快。在人间这些事情也很多啊，你走在正路上面，好像神给你的物质的报酬没有那么多， 别人走在错误的道路中，可是神很祝福他们。诗篇十七篇十四节，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你在电视上也很容易找到，网上很容易找到这些纪录片，什么阿拉伯的王子，那个小孩子可以生活多奢华，他们私人的飞机、私人的跑车有多少。也不一定是坏人，这些阿拉伯的王子，但是真是有钱啊，那怎么这么富有啊？那我们当我们看到，如果这些富有、这些幸福的人，他们生活这么好，与他们的德行作为这么冲突，诗篇九十四篇第三节，耶和华，恶人的道路、恶人的夸胜，要到几时呢？耶利米也有这样的叹息。耶利米书十二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？耶利米还讲了一句话，你栽培了他们。各位，不要讲别的了，就是台湾，你也可以看到有些叫人很生气的事情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怎么栽培他们呢？那世人，不信主的人和信主的人，我们都碰到这种不公平的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会叫冤叫屈。那么世人有的时候就是也很得意的这样说，而我们也没有话讲。耶利米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，耶利米当然是一直叫百姓悔改，不要拜假神，要敬拜真神。耶利米一直这样讲，我所有神的儿女历世历代我们今天也这样讲。可是百姓后来跟耶利米讲，这是耶利米书四十四章十七十八节，我们以前向天后烧香的时候，哎呦，我也很难想象以色列曾经有过这么堕落的时候，向天后，当然是假神了，烧香。我们以前向天后烧香的时候，吃饱饭享福乐，自从停止，我们倒缺乏一切。哎，你今天到台湾的海岸线，真是很伤心。其实山地海岸线都有很多叫我们伤心的事。台湾的海岸线是基督教越来越荒凉的地方。曾经有过，多年前有过宣教士来这里，现在都是庙宇越来越多了。海岸线当然都是妈祖的天下了。那么我们看了很遗憾，曾经有教会在那里开拓过，在很多地方，在山地也是很多地方慢慢都沦陷了。我们以前敬畏上帝的时候没有怎么样，后来我们拜偶像了还好起来了。我们真是弄不懂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，为什么神让他的儿女碰到很多的艰难，为什么恶人的道路这么亨通。看不明白，看不清楚。耶稣有的时候讲的还把这个问题更复杂了。路加福音十三章，有人跟耶稣讲，哎呀，比拉多杀了一群加利利人，手法残忍。耶稣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从前希罗亚楼瘫了，压死了十八个人吧。你们以为这十八个人比众人更有罪吗？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不是的，那是什么原因？ 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为什么这些人惨死？应该是他们比较坏。耶稣说没有。为什么这些惨死的人会惨死？一定是比较坏嘛。耶稣说不是的。你们如果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。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好像说我们跟他们死者和活的人一样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再说一次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上帝要那些人死，要你活下去，让那些人死，警告你好好活下去，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。哎呀，刚才领会的弟兄讲到911，我们用到911上面，那3000人死亡不是比任何人更有罪。如果我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，好，如果我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，为什么神用这些人的性命来成为我们的警惕和提醒，而不用我们的性命来成为他们的警惕和提醒？不知道，但是就求主帮助我们吧，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身上显出神奇妙的作为。讨论这些莫名其妙的苦难，除了路加福音13章、约伯记、诗篇73篇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，就是约翰福音9章，一个生来瞎眼的。他们真是都是神学家，犹太人宗教信仰很强，都是神学家。他们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生来瞎眼的。他马上那个神学头脑就开始转动了，就开始问夫子，这个人生来瞎眼，瞎眼是一件不好的事，是一个苦难。人在全能上帝的掌管之下，犯了罪就受到苦难。那请问夫子，是他的父母犯罪了，还是他犯罪了？各位，你要知道，以色列有很强烈的这种观念，跟我们一样，这个世界是一个公平的上帝在那里掌管的，所以有谁的生活比较倒霉一点，或者说糟糕一点，一定是他做错事了，是他做错事，他生来就瞎眼。可是说不通啊，他是生下来就瞎眼的，他在母腹里面他不会犯什么罪嘛？他又不是在母腹里面眼睛就乱看别的女人以至于生来瞎眼，他在母腹里看不到的，所以他在母腹里没有犯罪，为什么生下来这么倒霉呢？那就是他父母犯罪咯。可是圣经不也告诉我们，父母的罪不会传到儿女的身上，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不会是他父母犯罪，因为如果他父母犯罪，他父母应该瞎眼，不是儿子。如果他犯罪，他根本没有机会犯罪，他在母腹中他是生下来瞎的。耶稣说什么？他们都不是因为他们犯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这叫人很觉得很恐怖。一个小孩生下来是瞎眼的，提醒我们一件事，神在这个小孩身上有作为。什么作为？处罚他的罪。他没有犯罪，对，他没有犯罪，他有原罪。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，胎儿也是有罪的。这个神学上有点复杂，原罪是亚当夏娃犯的那个罪，那个咒诅一直传到我们身上。我们个人犯的罪叫实罪，原罪是 original sin， 实罪是 actual sin， actual sin 就是你自己犯的那个罪。小孩子生下来就死了，他没有犯实罪，但是他还是有原罪。 显出每个人都该死，因为我们都有那个罪的咒诅。但是不只是停在这里，我们今天每个人不管信不信主，我们碰到的一些灾难艰难，多少都反映出我们是有罪的，神在处罚我们。但是更是显出另外一件事，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神在这个瞎子身上显出什么作为？很简单，叫他看见。我们今天也求主帮助我们，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潦倒，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幸福，可能不需要太去追究，我们自己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如果我们是生来瞎眼的，求主让我们承认一件事，我们真的都是带着罪的来到世界的，而我们更感谢主，神让我能够看到了。瞎子后来说，对问他的人说，他是不是先知，他是不是神的儿子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我以前是瞎眼的，现在看见了。愿我们都能说这句话，愿我们都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那么在这么多苦难的世界里面，这么多艰难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希望我们对于上帝的作为，上帝魔鬼的作为，魔鬼带来的灾难，上帝带来的灾难，或者是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，我们有一个反应。我们的反应要正确，那这些莫名其妙难解的作为才是有价值的。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也许我们不要先问为什么这个人这样，为什么那个人这样，为什么那个国家这样，为什么那个政党这样，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处罚，为什么你没有那样管教。让我们先学习做一个反省的人，让我们常常把诗篇139篇23-24节放在心上，求你鉴察我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求主让我们能够反省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求救。诗篇34篇第6节，我这困苦的人呼求耶和华，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各位，有的时候不要问为什么了，要问怎么办，要求主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够呼求神，被主搭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诗篇里这些句子也非常的多，诗篇50篇15节，患难之日，耶和华说了，你在患难之日要呼求我啊，呼求我，我必搭救。我们不是什么属灵的英雄，我们是平凡的凡夫俗子。凡夫俗子对主要有信心，凡夫俗子在患难之日求告神，在平常我们天天也做这样的祷告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甚至我想起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在我们信友堂里从来没有被多提起，可是在有一度在灵恩教会里面，那是人人朗朗上口。那我们信友堂或者是福音派常常会说，常常做这种祷告是成功神学，是错误的，但是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祷告，我不敢说是错误的，那就是历代志上4章10节雅比斯的祷告。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，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各位，我自己想一想，我觉得雅比斯的祷告并没有什么不好。我觉得我们的天性，我们的神所造的天性，我们当然希望主啊，不要有灾难， 当不要变成一个不正常的基督徒了。就是我们求神给我们什么呢？也不求吃不求喝，求神再鞭打我一点。这个天主教有那种鞭胎的，自己拿鞭子打自己的，就是这种自虐，用这种自虐来表示他追求上帝给他的属灵。我觉得这不正常。我们干嘛求神让我们常常被鞭打或者是受这个苦呢？我们不是自虐的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和艰难。可是我们的确求主帮助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主，不是我们有那种不正常的那种自虐或者是自义，而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一种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，能够胜过我们肉体对我们的辖制，能够胜过苦难患难对我们的辖制。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碰到这些，但是如果主让我们碰到，求主让我们活得荣耀，活得美好，求主让我们对于患难的反应是会反省，是会求告，是会悔改。耶利米书36章3节，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，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，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和罪恶。最后，求主帮助我们被提升。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，保罗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有神经病啊，这有什么好喜乐的？他认识上帝，他知道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因着耶稣的十字架都是美好的，所以即使碰到这些事，他以为是可喜乐的。他也勉励我们跟他一样，在腓立比书3章10节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保罗甚至提醒我们，各位，这些话我都希望我们不要误解，我们不是自虐，我们不是苦修，我们是享受感恩。但是我们有软弱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些享受感恩是得胜的。不但是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周围的人这样说。保罗说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哎呀，我能跟各位一起想到什么荣光？譬如说有一天总统颁什么奖给你们教会，敦亲睦邻啊，什么什么，我也有点荣光啊。我不希望听到你们教会被逼迫，即使是为义受逼迫，我们希望我们为义受祝福。但是在罪恶的世界，神爱他的儿女，有的时候给我们经历莫名其妙的艰难，莫名其妙的患难，莫名其妙的病症。我们也不知道是他犯罪了还是他的父母犯罪了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倒霉会被惹上这些漩涡。但我们知道，我们把受苦当作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，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这是彼得前书4章1节。给我们一颗英雄的心，亲爱的上帝，让我们不是自高，不是自大，让我们是喜悦美善的事，让我们是喜悦他的名，他的道被人认识和高举。我们被他拯救，被他拣选，不是我们好，就是他的恩典。这恩典继续在对付我们的时候，愿我们被塑造的更像一个基督精兵，更荣耀他，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教会，怜悯恩待你的儿女，在患难 这么多患难苦难的世界里面，叫我们能够更坚强，叫我们能够更柔和谦卑。主，你是善待我们的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配得到这些美好，求主继续带领使用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